上文书我们说到黄勇被擒，军事夫人施春梅意图救治，但军事萧安在从中做了手脚，于是军事夫人便让人把黄勇带回军事府审问。那么压着黄勇不多一会儿到了军事府，关进大门，点灯升堂，萧安也就不按照常规来审讯，上来就是一记大耳光：黄勇，你听清楚了啊，这只是一记杀威掌，审问的时候你再给我降头降脑，今晚就是你的忌日。话没完，军事夫人暗箭从里面走过来，对左右随同说道：左右，这是张琪派来的奸细，大王要从他口中获取机密之事，尔等回避西西之吧。萧安有点不放心啊，这两边的人走了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夫人，这怕不妥吧？你怕什么？凭我手中双剑，莫说一个黄勇，即便十个黄勇，哪怕是周同来了，也叫他束手就擒。随从们一看，正是求之不得，你们熬夜吧，我们熬不住了，天天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也没钱，拉倒吧，不给加班费，走了。这时候军事夫人才开始审问黄勇：你听了，我劝你放聪明点，这里就我们三个人，你老老实实说了。我先问你，周同、杨天慈带着熊仁杰一家到哪里去了？同盟路谁盗？小诸葛谁杀的？沉香阁谁烧的？熊燕碑谁救的？一连串的问题问得黄勇心花怒放，这哪是在问自己，这分明是军事夫人在告诉他近来太湖之中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个女人真是聪明伶俐，她没想到过于兴奋，内心激动，忍不住就多看了施春梅几眼。正巧军事夫人也张着俏眼盯着黄勇看，目光之中还透着一股深情。端坐一旁的萧安心里面埋怨夫人把湖中之事和盘托出，回头这么一看施春梅，一看哎不对啊，这个两个人眉来眼去，肚子里面就涌出了一股酸溜溜的醋味儿。他倒没怀疑自己老婆是奸细，而是担心老婆做人不规矩，他知道自己长得丑啊，你看着个相貌堂堂小白脸，自己个半老头子忘在一边，怪不得几年以来老婆没好脸色，这段日子就不准他进房，不准他上床。又想到熊双飞看着周同也是这样，心里面就不放心了。萧安心中暗想：哎呀，家里不怕缺黄金，就怕妇人两条心啊，自己年纪比他大了一半，世上哪有不贪色的女人，妒火难平，猛地一拍桌子：不搞什么名堂，建议你赶快招供，我数一二三，不招我一刀两断，一二三，三字招出口，军事夫人手起剑落，削完脑袋早已滚下了地。这个男班奸细连嘴巴都没来得及合拢，说了一句你，就向阎罗王报道去了。施春梅这时候来到黄勇身边，飞快地割断了黄勇身上的绳索，跟我走，说了一声就牵着他的手匆匆来着住房，在厨门上按了一下机关，从中取出了一只有着熊双飞标记的令箭。黄英雄，这是我早些时候到来备用的令箭。黄勇一看非常高兴，心里面佩服施春梅有心计，有智谋，有谋略， 这时候他取出两把戒刀给黄勇做防身武器，黄勇也是无暇的感谢。施家妹妹，你打算何往？黄大哥，双江镇方向去不了了，我们朝圆明山这个地方出太湖，只要赶在事发之前到达，有了这把令箭无人敢挡。你听这两人的称呼，哥哥妹妹已然有所发展，原来是英雄夫人啊。所以呢，他们俩之间有没有感情呢，咱们后面再说。眼下这两个人呢，从后院越墙而出，一路朝圆明山方向跑去。哪知道两个人跑了三五里路，就听得伏虎厅上钟声急鸣，锣声四起，就知道萧安被杀的事情知道了。施春梅拉着黄勇从山侧面一条斜坡上咕噜噜就滚下去了，这儿是坡陡路窄，无意为人发现。刚刚立定脚跟，就听得一阵呐喊声响起，火把齐鸣，当中扔出一人，手持双剑，厉声喝道：“呆，施春梅，想不到你真的是奸细，我好恨呐！”来人是谁？不是旁人，正是熊双飞。熊双飞带人去双江镇大闹了一场，鬼也没有抓到，就是从九云婆殿中看到了兀然和四大金刚的尸体，还捡到了一只金镖，就确信是九云婆祖孙俩人伙同周同所为，就急急忙忙回到山，传令全湖缉拿九云婆和郭英。张道聚一听，就听守听的头目禀报说，军事夫妇已把黄勇带回军事府审问。熊芳飞生性多疑，顿感此时有异，这个要犯怎么可擅自带回府邸？联想到周同曾经藏身在军事府地道之时，疑心顿生，匆匆赶来，一发现要命，军师被杀，黄勇、施春梅已然踪迹皆无，当即下令发出紧急警报，一级战备，聚集在山头目，全山搜捕凶犯。熊双飞不是白给的，也是个懂韬略的人，他知道施春梅绝不可能从山背逃走，也不敢从正面下山，他只敢从山侧面下去，再觅出国之路。他就让副军师朱秋带领一支人马从右侧追捕，自己带着蒙山从左侧包抄，正好撞个正着。施春梅到这儿无法掩盖真面，指着熊双飞怒声骂道：“熊双飞，你是个祸国殃民的贱人，我含垢忍辱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报仇雪耻，我今日对你明说了，周同是我所救，萧安是我亲手所杀，我还要杀掉你这个贱人，还我清白之躯。”说完苍狼双剑急出，他拔剑就向熊双飞刺将过来。熊双飞一看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把所有的气都发向这位昔日的贤妹。熊双飞也是发疯似的舞动双剑，直取石春梅，果然是一场好杀。两个人，一个似云龙在天，一个似蛟龙入海，忽而野兔穿林，忽而是蝴蝶穿花。就见两股寒光搅成团，一人变作数人转，分不清哪个是熊双飞，认不出哪个是石春梅呀、啊！就把这一千人马看得都呆了，谁也无法助战。这边黄勇急得直搓手，也无法插身。但是这个蒙山在旁边老奸巨猾，眼看这两位姐妹一时难分高下，大喊一声：“小的们，通通上去，给我捉住黄勇！”众喽啰兵哗顿即拉成一个包围圈，把黄勇牢牢地围在其中。 黄勇毫不惧色，舞动戒刀，滚瓜般的杀向贼群，杀散一批又来一批，终究寡不敌众，渐渐不止。蒙山哈哈大笑，哈哈，黄勇，你眼下有着双翅，也难逃我手。操起鬼头刀，一记夜叉探海，直取黄勇的下盘。黄勇纵身跃起避过，刚落地，对方又是一记仙元摘果，直取他的上盘。黄勇来了一个倒转乾坤，反身就跑，哪知道脚下踩着一个小坑洼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。蒙山上去一脚踏着黄勇，狂笑一声，嘿嘿，小的们速速绑了，拿他去给军师大人偿命啊。狂笑未息，惨叫一声，一只金镖正中他的胸膛，扑翻在地。转眼间一个人影旋风一般就杀入了贼群之中，手起刀落，连杀数十。黄勇定睛一看，喜从天降，高喊一声，周同大哥，小弟在此啊。贼众一听，来了谁？周同。哎呦，吓坏了，发声喊，纷纷后退。那边熊双飞听此一喊，心中忙乱，虚晃一剑，撇下石春梅，直奔周同而来，嘴里还大叫大嚷，好啊，周同，这真叫冤家路窄，不是对头不相逢，小的们速速传令佛火山所有人马，不惜一切代价困死周同。大王之言，谁敢不遵呢？剩下的七八百喽啰兵奋力拥上来，几个随从急马回山，放警报，搬救兵去了。周同见此形势，知道硬拼不妙，边打边退，悄悄对黄勇说，贤弟，趁天色未明，山路缓杂，你和石春梅去到九龙潭会合众人，我设法把熊双飞引走，立刻返回。黄勇一听，不行啊，大哥，你一个人怎么可以，我紧紧跟随。黄勇贤弟，别再多言，我自有打算，你保护你的施家妹妹，安全突围。黄勇一看大哥发火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施春梅冲出重围，两个人合作一处，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一溜烟朝九龙潭就跑。这边呢，周同黏住熊双飞死死不放，熊双飞一心要拿周同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认准周同了。周同也是这些人的主心骨，杀了周同，这些人就散了。算了，师兄跟黄勇跑就跑了，我就打周同。两个人刀剑相迎，杀作一团。喽啰兵四面包围，是呐喊助威。两个人打了大概有一百多个回合，熊双飞毫无力气，而且是英勇倍增。为什么？他耳中传来了远处人喊马嘶之声，他知道援兵已到。周同知道熊双飞要在自己身上孤注一掷，眼下只能与他打个平手，但是一旦拖到大队人马来到，那就难以脱险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。他猛喝一声，待熊双飞，俺周同占领不下，就此告辞。一路就挥动金背大砍刀，突出重围，斜拉里穿山越岭而去。熊双飞一看，哎，打着打着怎么跑了？他怎肯让周同轻易逃走？喊了一声：“小的们，给我追！”这追要在平时一喊，这些人呼啦啦就上去了。哪知道熊双飞打得头脑都昏了。这是山路啊，山路狭窄，人马拥挤，天黑难行，再追就挤在一块儿了，还不如熊双飞一人追，所以这么多人一起追，还不如周同一个人跑得快。周同眼看着已然脱离险境，却不敢停下休息， 因为山间火把像游龙一样紧追不舍，一条游龙，两条游龙，十几条游龙，完了，全山搜捕，他只好七高八低朝前急走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，大概走了两个时辰，看看，来到一处崖顶，山上传下来哗哗的水声，后面的人马渐渐奔进。周同抬头一看，已然没有出路，真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哎，我走到绝路上来了，得了吧，我等死不如活拼，我跟寻芳菲拼了，拼一个够本，拼两个我赚一个。想到这儿，他反身往回走，打算占据一个居高临下的地势，同寻芳菲决一死战。没地方，脚下踩着一处松软脏滑石崖，收脚不住，哗啦啦，人和石头一起咕噜滚下山去。周同一想，这次必然跌入太湖之中，就屏住气，紧闭双眼，用手护住脑袋，像根木头一般任其滚跌。耳中是风声呼呼，身上是磕磕碰碰。周同也不知道滚了多少时间，跌的是七荤八素，扑通一声就撞进了一处坑洼之里。这么一撞，周同再想起身，依然是动弹不得。说起来啊，这就算不错了。常人，哎，要是从百仞高崖这么摔下来，早就跌死。那么周同从小练的是一身铜筋铁骨软硬内功，所以他幸运的活着。就是脸上身上呢，一路滚下来，石头啊，树枝啊，滑的是鲜血淋淋，手中的金背大刀不知道去向。周同歇了歇，稍微能动了，缓了缓，说了一声惭愧，放眼四望，自己跌下来的地方，哎，不是太湖，是一座山谷。他隐约啊，听到顶崖之上仍有人喊马嘶，点点火光幻若星辰，知道寻芳菲仍然在追找自己，心里面想此地不可久留，万一让他找到，我已然负伤，兵器已丢，那不是束手就擒吗？于是周同咬着牙挣扎起来，一拐一瘸朝着一条不大的山路就摸将过去。这时候天已然将近五更时分，天色呢虽然黑，但鸡鸣之声隐约可闻，他知道前方有人家，正想绕路而行，就听到梆锣声响，有人边敲边喊：你等住户听了，现接大王军令，各山擒捉奸细，凡捉着周同者赏银3000两，捉着黄勇失春梅者赏银2000两，凡窝藏不报者全家诛杀，你等住户听了。随着喊声，两名打更的手提灯笼持着器械就朝这边走过来。周同赶紧躲进草丛，不想带响了一块石头。谁？这打更的大声喝问：是奸细，赶快出来，要不我们就报警了。周同一想，糟了，这一报警岂不惊动全庄？得了吧，我把他们解决了再说啊。想到这里，周同没出声，等到打更的走近，忍住伤痛一跃而出，一拳就打倒了一名打更的，抢着一把蒲刀在手，就把他杀了。还有一名一看，喊了一声妈呀，摔下灯笼转身就逃，边逃边猛敲铜锣：有奸细啊，大家快来捉奸细啊，拿周同啊，救命啊。怎么一喊要了命啊，庄中之人人声鼎沸，火把齐鸣，纷纷拿着兵器赶将过来。火光影中， 数名头目带着一队人马大声喝问：“奸细在哪里？奸细在哪里？来呀，堵死出庄的前后去路，莫要让奸细跑了。”欲知周同如何脱身，咱们下文再说。